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2024年10月1日，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他们成立75周年纪念，即是他们口中的国庆之际啦，天上和人间都好像不是很给面。首先就是香港庆祝11国庆的无人机表演飞不到上天，造成无人机武器真是大吉利是了，因为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北京帝都的上空呢出现了6万年回归的扫把星，而且这粒扫把星还是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仿佛就是闭门一家亲，是你中国自己的事。另外同日10月1日在北京呢，亦都有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秒钟瞬间变黑，由白天变了黑夜，而且落起鹅毛大雪。但是偏偏这些中共国认为是的自然现象是很自然的，顺其自然的现象呢就成为了网络的禁词，而且网友所拍的网传影片呢瞬间被下架被消失。当然近日发生的天象呢就不止这些的，就在11之前的几日就有无人机干扰天津和北京的机场，但是中共当局呢就非常低调处理事件。如果真是无人机到底是不是国货呢，定是外来敌人的袭击呢，一些消息都没有流出到，但是网传影片拍得到的呢分明那些就不是无人机，反而是类似这几十年来各地拍到的不明飞行物体即叫做 UFO 飞来拜访中共国如果正面的解读，他们是为这75周年来赠庆啊，还是来探病的呢？这方面当然是引起不同人士的不同解读了，我们这里就不再深入研究。但是看回11当日呢，的确是发生了血光之灾，就在湖南的邵阳市，当地一名公安局长在朝早升旗之际就被他下属近距离连发几枪击毙。如果从时空人事物这几个角度去看今次的事件，这个信息量是很大的。在时间方面就选在10月1日这个中共建政纪念日，即是国庆日，空间呢就选在湖南的邵阳市。大家都知道湖南是出了个毛泽东嘛，他统治中国的期间中国天灾人祸就不绝，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人物之中的代表人物，所以在湖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些出奇呢？讲回人物方面，涉事的是公安系统即是武装人员，他们上级和下属发生了很大矛盾，所以那个局长才被他的手下近距离击毙。从手法上讲，可以说是将他打靶。这名局长遭到行刑式的处决。从事件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下级处决上司，即使是以下犯上，是一个以下犯上的象征。亦都是发生在一个武装的系统，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不是有些什么明示或者暗示呢？而最后看回当日是发生什么事呢？当日是在11国庆升旗的仪式上高，哇真是大吉利是了。 当日升唔到期不特止啊，仲发生咗咁大嘅一则流血事件。呢、这个对75岁嘅中共寿星公嚟讲，真系一个非常之唔吉利嘅消息。而消息指，多个消息来源披露，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喺10月1日。公安局升旗仪式的时候，邵阳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长耀一名特警队成员中枪送院。消息指李长耀遭到枪击重伤，正在抢救，而开枪的就是邵阳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已经在当时吞枪自杀。知情人指枪手和公安局长因为升迁的问题有矛盾，但是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个矛盾不是三时两刻就形成的了。大家想想他们做公安的接触的是什么人啊，社会上黑白两道又有官商的勾结，非常复杂的一回事。大家在做事的时候，你不是我的的是我那班人，我就要将你踩下去，将我自己那班人提拔起上来，那大家才可以有油水的嘛。这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大陆不单止是在武警里现，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内卷而出现的矛盾，在整体的经济面江河日下之际就更加显得突出，所以这件事亦都是凸显了中共在这个2024年衰败的过程之中，已经是烂到出晒面了，连金玉皮外都冇埋啊，败水败到出晒面。我哋再睇翻较早时喺9月19日发生嘅一单官商互害的事件。当时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堕楼身亡，警方的通报说同时堕楼的还有两名湖南籍的男性商人，两人是商业伙伴关系，他们入屋入到刘文杰的住处抢劫，其中一人和刘文杰搏斗过程之中双双堕楼身亡，另一人从阳台逃跑的时候不慎滑下，亦都是堕楼身亡。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综合各种消息，这个案件并不是好像湖南警方所说那么简单，背后或者涉及到更大的黑幕。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的精英论坛节目里面表示，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遇害的事件是比较反常和奇怪的，因为中共官员意外死亡的很多，而几乎所有非正常死亡都是会被掩盖，外人是无法得知的。但是这次反过来，大陆媒体大量报道说刘文杰遇害，从13楼坠下搭死的。而财政厅长一般都是省长的左右手，以他们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经验，类似这些这样的事情，如果省委书记不点头，地方媒体是绝对不可能报道的。而且省委书记应该是很清楚，体制内这种事情都不是对外报道，能够掩就掩，这次为什么要报呢？造成这一种刘文杰本人已经被害死的既定事实，他个人感觉是这里里面还有好心水，有可能涉及到一些地方权斗或者是其他一些黑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李君话民间反馈嘅信息同官方嘅讲法相差好大。据知情人话，两名青年疑犯，一个叫江辉，一个叫江益辉，两个都系民企老板。刘文杰曾经作为担保人，叫他们借6000万给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承诺有一年 15% 的高利贷。由于房地产公司还不起钱，疑犯去找刘文杰要钱，他们找到了刘文杰在13楼的宿舍，就走了进去。据说他们进去之后，刘文杰拨出了7个电话筹款要还钱。刘文杰死之前身体是被捆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3个人都从13楼跌了下去砸死。警方说江辉和刘文杰两个人曾经在阳台度打交，最后同时堕楼身亡。江益辉想用窗帘爬落楼下，但是最终就失手跌死了。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有点好笑呢？一个老太太被人绑住了，怎可能跟他们打交呢？这3个人打赢那个，为什么最拉尾都一起跌了下去？所以打交这个讲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讲3个人都死了，没人知道他们怎死的。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除了3个人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些人在现场？因为网上有人分析说，3个人有可能都是被害死的，然后抛落楼，这样死法就死无对证了。3个人都死了，就可以掩埋一些事情，到底那些钱最终去了哪呢？旅美资深中国新闻工作者蔡神坤在青英论坛上高表示，这个案件警方是想定为入室打劫作为结论，如果按照这个结论去走，基本上就可以交代过去，亦都不至于牵出其他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第一，刘文杰打了7个电话出去筹钱，作为一个财政厅厅长，要筹区区几千万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个事情刚刚报出来的时候，他认为作为一个省级的财政厅长，这个就是省委书记、省长的左右手，而且都是2个人要争夺的对象。而这2个人，其中沈晓明刚刚从海南调到湖南去做省委书记，省长毛伟明亦都是从北京来的。毛伟明来了之后，将刘文杰从统计局调了去现在财政厅这个位上高。所以这里里面是不是沈晓明来了之后想在财政方面用人，实际上刘文杰这个人他又用不上。事情最初他是朝着这个思路去推测，但是后来他看到网上相关资讯讲到担保借款的事情，他比较认同。当然现在警方只字不提这个事情，只是说其中一个凶手在澳门赌输了1200万，就是输到红了眼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底下，就选择了财政厅长去他的家里打劫。第二，警方特别强调一点，两名疑犯之前和财政厅长没有任何交集，到底有没有交集大家没办法证实。但是湖南当地一个非常出名的媒体人做了一番分析，他没有直接提到这个个案，但是他提到两名疑犯其中一人是在平江还兼任教育基金理事长的角色，而这个教育基金实际上背后就和财政厅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平江县每一年就教育得到的特殊拨款，从中央到省级的拨款就有10几个亿，在任何一个县级政府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里面是有几深的水呢？这两名疑犯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里面是存在很大的问号。还有一点，刘文杰当时打出的电话，最先那两个是打给她丈夫的，叫她帮她筹钱，还问她账上还有多少钱。事情发生之后，几位第一时间控制了她丈夫，既然你老婆打电话找你要钱，那就证明你屋企是有钱的，几位就要探究情况。所以从一些细节来看，可能这6000万和刘文杰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是帮那个地产开发商，或者他们之间的经济来往，或者是给一些生意上的帮助。这个地产老板在长沙应该是名气不少的了，做得还好成功，只是因为这几年再大的房地产老板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所以需要资金，就找到了刘文杰。刘文杰可能认识平江的一两个人，他作为一个财政厅厅长，不会说我来担保，但是可能会说帮你牵个线。对于财政厅厅长拆借的资金，大家都会认为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投资不得的机会，只要拿得出来，就要多少都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原来有一个朋友和时任财政厅厅长关系都挺好的，但是前几年财政厅日子还过得好的时候，湖南省当时创办了一个证券公司，没有资金，就找到他这个朋友直接借几个亿。他朋友当时二话不说，咁连欠条都唔使写，直接就出钱啦。所以蔡顺坤认为，嗰两个疑犯有可能系觉得财政厅长出面，仲有啲乜嘢高利息，而且第一年、第二年亦都攞到咗900万嘅利息，所以仲觉得系非常守信用嘅。只是在后来，尤其是最近这两年，开发商生意的确不好，他们砸窝卖铁也都拿不到钱，所以就延缓了还钱的进度，导致这两个人最终去找刘文杰催收。而这两个人本身资金也都是出了问题，或者是拆东墙补西墙，10个煲9个盖，在没有办法之下才去得罪刘文杰。按照正常的情况，他是一位财政厅长，随便给你批个项目，拨啲补助，很容易就将这个事情解决，不至于去到得罪刘文杰。蔡顺坤说，湖南官场是错综复杂的，在湖南当官做生意都很难，很多外地的官员到了湖南之后，就只能够藉着湖南当地的官员俾佢哋自己内斗，坐官苦斗，从中先至能够带得落去，否则将官椅就会坐唔稳。所以呢次刘文杰案，无论背景系点，呢种血腥嘅方式对整个官场都系产生咗巨大嘅冲击力。蔡顺坤仲话，如果呢次事件涉及到省委书记同埋省长之间嘅矛盾，就有可能会越翻越大。他相信这件事情不是目前长沙警方公布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涉及到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的矛盾，或者他们两个人对财政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刘文杰一直是在要害部门，而且长期是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分管预算这些重要的部门。而湖南省财政厅一年支出就有9000多亿，如果中纪委顺藤摸瓜查下去，会发现湖南很多的政府投资项目里面都有巨大的贪腐行为存在，所以说可能涉及到一大批地市委书记以及离任的或者现任的省级官员。另外，刘文杰担保的资金不是仅仅6000万，还有一大笔资金是给了湖南七公子。据说湖南七公子事件之中最重要的位置是浙江省委书记易念红的仔，易念红是北京的红人， 佢个仔如果系攞咗钱冇得还，咁而家佢嘅债主啲人都死晒啦，咁嗰笔钱咪可以不了了之咯。刘文杰嘅案会唔会引起一连串嘅反应？所以呢个问题唔系咁简单。而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女士就喺青英论坛里面表示，中共呢个体制最大嘅特点就系官商勾结、钱权合作。喺经济增长嘅时候，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咁搏命喺度搵钱。但系到咗经济下行、经济衰退或者萧条嘅时候，官商勾结就变成咗官商纠纷、官商斗争，所以未来类似嘅事情肯定会越嚟越多。喺呢度里面仲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好大程度上实际是包含咗一场巨大嘅庞氏骗局。举个例，最近嘅中国海银财富爆煲就是一个最好嘅例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中国有一个重大刑事案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陕西咸阳市一名高官据说全家几口被人闯入全数杀害，但官方却讳莫如深，严密封锁消息。网上有大量民众对案件进行讨论，但是重点不是犯案的过程和缉拿疑犯的结果，而是关注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根本的原因。而当局最怕的当然就是民杀官这个事情会蔓延出去，正因为是害怕，所以就要封锁消息。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君在青英论坛节目里面表示，9月5号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悬红通缉，由于可能涉及到网上正在疯传的高官灭门案而格外引发了关注。通告里面说，涉嫌犯张志豪等五人在2024年7月19日潜逃，悬赏10,000至30,000元，征集举报线索。疑犯潜逃近50日之后，在9月5日先至发出通告，可以肯定呢个案件是比较敏感，唔系一般嘅刑事案件。
据知情人透露，呢五个人团伙作案，佢哋抢劫咗西安市一个副市长嘅屋企，并且将佢哋全家灭门。仲有知情人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疑犯张志豪是当地一个大型洗浴中心的老板，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和当地的官员发生了矛盾而行凶等等。反常的是，咸阳公安局的通告没有提到案情的任何信息。李君说，他以前在体制内的媒体工作，只要是涉及到民杀官的案件，在案情的信息发布和媒体报道上都有严格的封锁。在2003年，南京有一名拆迁户不接受过低的拆迁补偿费，抱住拆迁办主任林希游自焚，双双身亡。他们媒体人知道这件事件，但是绝对不给报道。旅居欧洲的中国法律学者杜文就在青英论坛里面表示，中共官方宣传之中，往往对于涉及政府和高官的严重暴力事件，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通常这一类事件被淡化或者干脆不公开报道，避免引发公众对政府 稳定性的质疑，或者产生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仿效的连锁反应。官方媒体更加倾向于强调正面宣传社会治安总体良好，减少负面事件的公开讨论，尤其是那些是可以威胁到政府权威的事件。这种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舆论，并且防止对共产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就表示，官方媒体绝对不会报道这些谋杀官的案件，尤其是事情是正在发生时，都讳莫如深。在2008年，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里面用刀杀了六个警察，他留下一句说话，就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当时成了民间的一句口头禅。甚至后来很多年之后，都有人自发性去北京祭奠这位杨佳杨大侠。郭军还忆述第二个案件，就是1983年所谓的二王案，辽宁姓王的两兄弟从东北一路杀到广东边上，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一路杀过来，最后在江西和广东边境一个山上高被发现，最后被守山的军队开枪打死，当时完全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此事。民间流传这两位姓王的兄弟，一个是退伍的侦察兵连长，一个是军工厂教枪手，两个都是神枪手。据说他哥哥被公安捉了之后，弟弟就拿着枪闯入去救人，打死了很多警察，然后两个人亡命天涯，就一直由东北杀到下来广东。另外，杜汶又提到，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不论是从犯罪学理论，定是我们在监狱服刑亲眼所见，那些偷抢的罪犯一般都是生活比较拮据、很贫困的一些人群。他从未见过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富裕人去抢劫或者盗窃。再看看全世界严重恶性犯罪率上升，往往是和经济环境恶化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压力加大的时候，失业率就会上升，收入不稳定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人在经济犯困的时候，就容易铤而走险，暴力犯罪、盗窃、诈骗等活动是可能增多的。此外，贫困和失业亦都是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从而进一步促使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越大，仇官仇富的心态就越厉害。历史表明，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的是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动荡的激化。郭军说，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懦弱，面对中共统治，饿死亦都不会反抗。但是实际上，在50年代尾中国大饥荒的时候，有地方民间就起义，包括青海和甘肃都有。最大的韩月卢的反共救国军打了5年，死了16000人。还有甘肃的马国忠武装暴动案、安徽劳动党武装起义案等等。这些暴动被镇压了下去，后来官方绝口不提。又在1972年云南沙甸事件，三个大村起义，那些人基本被中共杀光了，官方亦都是绝对不会讲的，因为没有报道，中国人亦都不知道。国军表示，在经济出大问题之际，中国绝对不会缺乏揭竿而起的人物。杜汶在精英论坛上高质疑中国公安部在2024年5月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并又质疑中共最高检察院2023年公布的数据，都说现在中国的犯罪率和犯罪人数是近20年的最低，还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杜汶说，我从不相信这些公布数据，它与事实不符，甚至是完全相反。 就以上公布的刑事案件犯罪率为例，如果属实，这样监狱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少。逻辑上分析，你公布犯罪的人数是20年的最低，但是他在2023年1月4日服刑满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监狱服刑是12年8个月里面目睹的最多人数，人满为患，新监狱不停建设是不够用。以内蒙古为例，杜汶服刑了12年8个月期间，起了呼和浩特高度戒备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通辽第二女子监狱，改建和扩建了鄂尔多斯监狱、包头监狱、赤峰监狱、通辽监狱等，监改扩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被捉人的速度，大量犯人滞留在监狱和看守所，入不到监狱，多座监狱的教学楼都改了做临时的监室。就以杜汶在高度戒备监狱为例，新建的监狱开业一年就爆了，又不得不将教学楼改造成关押400人的临时监区，一直到而家已经6年了。而新疆都是巨型的监狱，动辄关押2-3万人，而且不断地扩建新监狱都不够用。这个就摆明了中共是公然在这里杀荒，现在不是四海升平，而是大建监狱。而且我们再看到中共党魁上台以来，警察抗员和维稳经费剧增，就会发现这个和监狱里面犯人数量的增加基本是成正比例的。如果犯罪率真是这么低，那要这么多警察来做什么呢？要这么多维稳费做什么呢？所以当局的讲法是完全矛盾，完全不可以相信的。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Thank you.